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30秒。而在这一次呢，4月1号的大鹏湾滨湾码头，滨湾码头有比基尼。好的，哇，这个大鹏湾的帆船生活节4月要玩翻海陆乐园。那么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交通部航港局、屏东县政府共同来主办。那么这一次呢叫做 Play One。 OK， 哇， Play One， 那个我们应该来跳下啊，不会跳哦，姐姐我教你。对，这次的 Play One 呢，陪大家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大型的气垫，有帆船的体验，有摄影，有夜间灯饰，有市集，有街头表演等等，而且是持续一个月的活动哦。所以希望大朋友小朋友、外国朋友、内地的朋友来到了台湾，体验一下南台湾的热情。那么这一次呢，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还有包含了航港局，也是叶局长。哇，叶协龙局长也特别的很有这种 power 哦，包含了屏东县政府呢，他们就讲到了说，这一次的帆船生活节哦，从早上到晚上，绝对让大家呢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回忆之外，还有入住我们指定合作的旅馆，我们预约这个重型的帆船体验，还有机会可以呢获得限量的造型车轮饼。好，听好，是车轮饼，不是车轮，好不好？车轮饼哈。好，还有呢，寻找六大打卡的这个装置，六组大型的气垫，好，都是免费的。Play One 呢，这样的一个市集哦，在这个屏东的美食，还有 Play One 的派对，白天帆船赛事，体验一下航海王，好，还有呢，这个夜晚呢，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点亮整个大鹏湾的光影，让大家有不同的方法认识我们的大海。特别呢，整个活动期间有四大的一个限定游程，不管是享受我们的单车漫游、我们的港湾海味、我们的直航海上教堂，还有我们的西湖导览、东港的美食，还有多条的一个独特精彩的游程，都希望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来参加。那么尤其是呢，大埔湾是一个唯一是属于酿状西湖型的，离台湾的本岛最近的珊瑚礁岛屿，所以环境建设非常的优势之外，那么希望大鹏湾的游艇港作为南台湾最亮眼的海洋休闲度假区，那么跟屏东县合作为期一个月的大鹏湾帆船节，希望大家可以吸引更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好朋友来做深度的体验，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咯。
气象侦测站
说到天气呢，全台好天气，而且南台湾飙到32度，入夜低温下探10度，你看看这是什么天啊。好的，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南台湾高温32，而只有东半部丁跟恒春半岛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的雨。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最低温大概只有10度以下。那么受到大陆冷气团高压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非常的舒服，白天很热，早晚呢因为辐射冷却的关系，所以呢就日夜温差超大哦。北部是从晚上的10度到白天的25度， 再到晚上的十度，你觉得这样子不感冒吗？对啊，好，那明天呢到礼拜天呢都是高压回流的影响哦，都是天气很稳定。下个礼拜一二呢受到封面影响呢会有短暂阵雨，不过春天就是后母星啦，齁，都是安内啦。马上先带大家来到日月潭哦。
倔强是对的，偶尔脆弱也练习，直到眼看到宇宙浓，很莫名对自己。
悠悠宝贝啊，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因应整个日月潭，大家很爱这个时节来到我们的日月潭。大家还在说哇哇哇哇看得到吗？不要担心哦，这个日月潭的水位虽然下降，朝雾玄光码头的一号浮牌，我们在这个前几天呢，整点新闻也跟大家讲到，虽然是暂时的脱离，但是我们四大公有的码头还是维持正常的营运哦。那么整个的一个这个最新的状况哦，还有呢现在的这个有哪一些哦，还是让大家可以来玩一些周边的水域的部分呢，我们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关心这个话题的好朋友就过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黄伟杰科长，我们的伟杰科长来咯，哈喽。
是，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科长黄伟杰。
是，今天我们的伟杰科长要来告诉大家，第一件事放上去，还有就上个礼拜我们在整点讲到的时候啊，他们就说是不是可以看到九娃娃。哦哟，我们不是九娃娃，我们是九幺幺。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科长了。嗯，
是，那我这边大概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这边说明哈，那主要是我们现在是进入这个干旱的时节啦哈，中部地区也因为降雨量比较少的关系，而且配合这个春耕的作业哈，所以日月潭的水库哈，配合这个水利署的一个调度放水哈，水位也有持续下降的一个状况。
嗯，
那事实上哈，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哈，日月潭其实是一个多功能的水库，它其实不只兼具了这个油气的功能，它还包含了渔业、农业，那以及它最重要的一个发电功能。
嗯，
那事实上我们日管处早在这个前年哈，110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百年大旱，我想各位应该都印象非常深刻哈。那一年我们的日月潭水库的水位降到了733.15公尺。
哦，真的很少。
我这边大概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日月潭的水库满水位的时候是748.48公尺。
嗯，
所以说当年度下降了将近有15米高，也就是5层楼高。是5层楼高，所以是相当惊人的，
而且很恐怖。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是的，没错。
嗯，
那当年我们的引桥还有浮牌也都损坏的非常严重。
嗯，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日月潭水库下方的这个地势哈，它其实是不是这么平稳的，而是有一些崎岖变化的。那只要水位下降了之后，我们没有做立即的处理的话，这个引桥跟浮牌可能就会受到损坏。
嗯，
那我们也是因为那一年的一个经验，那我们也请这个顾问公司来帮我们协助评估这个各个码头的浮牌的一个失水的深度状况。
嗯，
那跟这个浮牌脱离的一个时间点，研拟出一个应变的标准作业程序。
嗯，
对。那其实在去年我们就很成功的操作这样子的紧急应变状况，就是把这个相关的浮牌脱离，那在水位下降的时候它也不会吃水，那也不会造成它的损坏。嗯，那我们其实为了这个紧急应变措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嗯，
包括我们跟这个气象署的气象站，
嗯，
它会来先做气象的一个相关预报，是不是水位还会有持续下降的一个可能。
嗯，
那以及跟这个台电公司的大观发电厂，我们在每天上午7点会立即来回报这个水位目前的高度。
嗯，
那一方面是为了让公部门，让我们日管处知道说这个水位高度该去做什么样子的应变。 那也可以让这个周边的船舶业者了解，哎，这个水位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船停泊在其他的码头才会比较安全。
嗯，
那因为船舶也有可能会有吃水的一个状况。对，那以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这边比较关心的就是九蛙的一个露出的一个状况啊，其实也跟各位报告齁，九蛙其实是在 745.9 公尺的时候它就会九只青蛙全部露出来。
哦，
那事实上它的蓄水率还有 84%。
嗯，
哦，还有84%。
嗯，
就是说当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诶，九蛙已经露出来了，好像缺水缺得很严重，其实这个观念不见得是对的，因为这个蓄水率还有达到 84%。
哦，
所以这个就是也呼吁各位说，在观测到这个九蛙的时候，它其实只是一个指标，就是说这个水位的高度是在大概746公尺左右，但不见得代表说它我们已经有缺水缺到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
嗯，是。郭先生想请教一下，说您刚才讲到了，还有就是有听到我们讲到了，就是浮排的一个这个暂时脱离哦。他说其他的那个水域都是正常在运作，他想请教一下，在这个三大码头的部分是不是也 OK 的？
是啊，这边来回复一下哈，主要我们进行现在目前是第一阶段的应变措施。所谓第一阶段应变措施就是把玄光码头以及朝雾码头的一号浮排把它做脱离，但脱离之后实际上我们是把它衔接到四号浮排。
嗯，
四号浮排，每一个码头的四号浮排主要有几个用途啦。第一个，我们可以节省这个施工上的一个操作时间，就是当我们要水位回升之后要复原的话，我们可以立即请这个我们施工厂商从四号浮排把它再马上移回一号浮排，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为了让整个码头的营运是可以维持正常的，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衔接，让所有的船只都还可以来正常的泊靠，所以就让我们把浮排目前玄光朝雾的脱离，其实每一个码头都还是正常的营运。那如果水位有持续下降的话，我们预估会在下一周可能就会来进行第二阶段的一个应变措施，因为目前观测下来雨季的情形好像都还没有到，梅雨季还没有到，
对，
所以水位可能还是会有持续下降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应变措施可能就会来操作朝雾码头的二号浮排以及伊达少码头的一二号浮排，来做脱离的工作。不过也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呼吁，这个时候其实码头都还是可以正常的营运，所以不用担心。
嗯，是。林小姐说像那个水域的那个 USB 还是一样都可以玩，是不是？
是的，没错没错。
好，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好，那只是把它移他说那如果坐船的话勒？
坐船的话都不会有影响。
嗯，
坐船的话都不会。原则上我们水位的高度齁，在真正影响码头的情形其实会到了第三阶段的应变措施，也就是等到这个水位在740以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来封闭码头。那这边也要跟各位说明齁，主要是因为有来日月潭游玩的游客我相信很清楚，近期水位下降也导致我们的引桥变得非常的陡峭，非常的陡。那我们在引桥上面也装了这个止滑的设施，有点让它变成一个小阶梯的概念，让游客在行走引桥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全。那当这个斜度水位持续下降，那这个引桥的斜度越来越陡越来越陡的时候，事实上对于游客的上下安全就会有疑虑。那我们也跟这个在地的游艇工会以及在地的船舶业者有沟通过，那只要水位高度低于740以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来严厉封闭码头，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游客游湖的一个状况。那以上说明。
嗯，是，这个是朱阿姨说啊，现在如果说像您讲的话，到伊达少码头还是一样可以到少族去玩，然后美食小吃那些都不受影响。然后她说，如果是环湖的话，也可以这个周边买这个环湖票也是 OK 的，是不是真的？
是的，没问题。其实现在游湖跟游憩的功能都是正常的，那也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时候来日月潭游湖，然后逛商圈。然后 来看一下，欣赏一下我们日月潭的湖景风光。
嗯，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哦。而且呢，不管是游艇的选择、游湖的路线、买票哦，通通都没受影响啦，哈。
是的，没错没错。
所以呢，请大家不要担心。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伟杰科长，我们的伟杰科长，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嗯，拜拜。
有告示牌，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国际组咯。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一次有一个好康要来告诉大家咯。相信大家呢如果喜爱看 Netflix 的朋友哦，都知道哦，来看看寻找影片中是不是有你啊，来吸引大家你的目光，我的目光也吸引了全美饕客的目光哦。那么当然这一次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哦，一起来跟菲尔来吃饭。而且呢这一次是全球飨宴，请菲尔来吃饭，是真的来到台湾拍摄，而且呢三月已经全球首播了，听说七月还有一场哦。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来找找好朋友，也是观光署国际组的柯怡君，我们的怡君科长来了，我们也让怡君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观光署国际组的怡君科长。
是，但今天怡君科长要来请大家吃饭，啊不啦，是要请这个大家来吃饭，看看寻找你的影子啦。哦，对，当然我们说到了，其实菲尔在 Netflix 哦，尤其是喜爱看这个吃东西哦的节目的人哦非常多。好，连我们自己都一样。然后呢，我们好像这个去年就已经跟他们秘密合作了，对不对？
嗯，对呀，但是有保密条款嘛。
嗯，都不能说。
对，
现在可以说。
现在也还不是很能说。欢迎观众朋友来看这个节目，这样子。
对，而且呢是来寻找自己的影子。
是的。
对，而且呢听说啊这一次也记录非常棒完整的哦这个台湾美食探索之旅，然后官方的频道是不是已经上线了？
是的，3月1号已经上线了。
嗯，而且呢。
是第七季的一个播出，那台北是大台北地区包括台湾在内是其中的一个城市，
哇，
它这次总共有八个城市一起走。
而且包含了 Jenna 也在里面哦，还有我们这一次的
有几个大家熟知的，像是那个我们 Jenna， 还有就是那个打篮球的魔兽霍华德，那另外有个脱口秀实境秀的这个伯恩，也都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来做一个带路。
哇，大家就知道，尤其是大家这个菲尔的好朋友也是大家蛮喜欢的哦，好像都是陪吃团啊。哎呀，吃当然好咯，而且这样大口哦，大口吃啊，让大家觉得哇，感觉上好好吃哦，不管是从这个米其林一直到小吃，对不对？
是的。
而这次他来了多久的时间？
前后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这次他的夫人也是有跟着来的。
哦，
听众朋友有注意到的，在节目里头其实是没有出现，但是私底下他在他的官网里头是有
露出的，
露出的。
嗯，他的 IG 也有，他 IG 也有。
是的，是的。
对，嗯，所以如果你有关注到，就有发现了。
是是是。
而且呢，他会发现哦，真的我们蛮会这个。优惑的，他说哇，那没想到那么热情。然后呢，他第一次哦，他说他以前有来过台湾，然后他这一次来的时候又觉得更不一样。他说觉得以前没有体验到什么叫上山下海。他说原来吃东西也可以上山下海。
是的，是的，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从台北市呢到我们九份的一个山城，同时也可以远眺基隆海的一个部分。
是，而且这一个礼拜啊，其实对他来讲影响也很大。为什么？不是把他的胃撑大，也不是因为他变重，而是他觉得很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主要是除了当地的居民，还有这些有他的好朋友一起，就是在当地文化做一个探索。那这次有特别到了三个夜市，如果听众朋友注意到的话，他其实为什么选这三个夜市是有他的一个基本的主调。因为美国人他们其实是对历史这个东西是很讲究的。这三个夜市包括他有到华西街嘛，然后有到那个饶河夜市，那另外有到基隆夜市，这三个夜市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其实不只是个百年很久很久的夜市，主要是这个夜市它是依附着旁边的庙宇一起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跟当地居民是非常在地、非常非常 local 的一种饮食的文化。
而且他还说那个我们的宫庙好特别。
对对对。
他觉得很新奇啦，他觉得很不能让他惊为天人，而且他觉得说哈，只要肚子饿啊，随手都可以哦，这个对都可以吃到那种美食小吃。他就觉得说真的跟他们以往哦在做节目不大一样了。那当然他也有去慕名一些我们的这些外国人一定来必吃的美食，还有一些饮食这个隐藏版是我们自己爱吃的
美食。
对。所以呢他觉得不管是从五星级的六星级一直到这个街头小吃哦，他都觉得非常的美味。而且我觉得他这一次的很大的收获也是跟人有关系耶。
对对，因为其实他们来这里除了就是尝美食之外，也是有好朋友一起陪吃嘛。刚刚瑶瑶也跟大家介绍他的好几位好朋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也交换一下，哎，大家的生活心得啊，在台湾的一个生活啊。那当然也让他就是分享了台湾有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还有人民的一个热情跟友善。
怡君科长这一次有跟到吗？
没有因为他们是没有开放探班的。
对呀，
是啊，
这就是很秘密，很秘密。
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才会讲说哈，秘密之余啊，就可以遗漏，就是可以抓漏，不一定你就是在他的影片中。
说不定哦。
真的，因为我发现他这一次拍摄的非常多跟人有关。
是是。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一次的一个手法，不是只在意在那个食物上面的那种精致度，或者是他在吃的那种香啊，
美味的程度。
对，而且我发现他是拍到跟人有相关，譬如说，他这个是可能是路人甲，他为什么那么吸引他一直在那边排队？他的那个表情那些，所以我才说，真的是可以从那里面去看看，来寻找影片中是不是你，
就是您也在实境里头。
对，真的，真的，我都一直跟大家讲说，不一定你就在里面了，对不对？因为他是很秘密的，没让人家跟的。
对对对。
不过以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啊，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怡君科长，你觉得以我们自己台湾来讲行销来讲哦，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当然是飞儿，它本身是全球知名度的，那透过这个节目当然是会有更多全球的粉丝会来追这个节目，同时呢也会想办法来去吃这个他片中的这些美食，不论是小吃啊，或者是这个米其林的这些餐厅啊，都会有具备一定的一个吸引力。
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除了这个菲尔以外，未来还会有一些这个也是跟实境秀美食有相关的人物会来吗？
我们接下来会不止美食，包括 fashion。比较时尚的，就是模特儿啊，或者是网红啊，或是演员类的，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可以期待啦，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是的。
他说未来会不会跟一般的这个民众互动？
剧组的话是比较不会。
对，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他们的不方便，应该是这样讲，因为他们的脚本都写好了。
也不是，因为这些人都有肖像权啦。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除非他自己愿意跟你拍。
对对对，
啊，
嗯，
啊，不然的话就比较小难一点了。
小难一点。
对，所以呢，这一次呢，如果想要看的朋友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在 Netflix 的一个网络平台。
嗯，而且呢，他这个呢已经是正式宣布了哈，这三月已经首播了台湾的特辑，也是其中之一。然后呢，在未来的话还会有各式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嗯，最后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希望大家持续来追踪这个节目，有机会我们会邀请他到别的城市也一起来吃饭。
然后不一定就跟你偶遇。
对
啊，那当然呢，你就可以把你这个最热情的那一面来展现给他，然后把你觉得最好吃的来邀请他来尝尝这个美食。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陪伴大家，也是国际组的柯怡君科长共同直播，来让大家呢享受一下请菲尔来吃饭的那种飨宴，让大家看看影片中是不是厉呀。啊，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学校的路很久没走，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看鱼仔在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我会讲带你回来我身边。如果我也变成一条鱼，如果你也变成了氧气，未来多美好，不想要一个人承受。我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陪着我。雪只能等候，看鱼仔在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